随着上帝对以色列施恩的这个共通重点，我们接着来看以色列需要对上帝忠诚。关于约瑟和他兄弟们的那个世界，摩西叙事的不寻常特征之一，就是他没有提说从上帝而来的命令或是口头指示。摩西反而是要以色列人按着在他们的世界里所领受的律法来衡量约瑟在他们的世界里对上帝的忠诚。当然，摩西知道那些先祖们不可能靠着对上帝律法的忠诚来得着他们的救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在故事中每个阶段的顺服与否，显示出他们内心真正的状况。因此摩西要他的会众们按着约瑟的故事来省察他们自己的内心。例如，从负面来看，摩西不必明讲出上帝不喜悦约瑟的哥哥们设计要杀害他，他的听众已经知道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出埃及记20章13节十诫里的第6个诫命不可杀人，而把约瑟贩卖为奴则是违反生命记24章7节里提到的律法。还有当哥哥们欺骗雅各的时候，他们也是违逆出埃及记20章12节要孝敬父母的诫命。当犹大与他玛共寝，以为他是一个妓女，他则是违背了出埃及记20章14节提到的不可奸淫，以及利未记19章29节的其他诫命。但是从正面来看，摩西也让他的听众按照他们对上帝律法的认知来鉴定约瑟和他兄弟们对上帝的忠诚。例如，约瑟抗拒波提乏妻子的诱惑而显示他的贞操圣洁，他遵守了出埃及记20章14和17节提到的第7和第10个诫命。后来在创世纪46章29到34节，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按着出埃及记20章12节的第5个诫命孝敬雅各。约瑟的哥哥们在约瑟面前谦卑认罪悔改，显示出利未记5章5节的律法。约瑟对待兄弟们的恩慈怜悯，显示出他忠于利未记19章18节上帝的话语。因此我们看到，当摩西描述那个世界里忠诚与不忠诚的行为时，他是要那些最初的以色列会众在他们的世界里留心对上帝的忠诚与否。身为现代的基督徒，至少有3个方式让我们从约瑟的故事来探讨我们对上帝的忠诚与否。首先，我们可以查看故事里的这些范例与耶稣，特别是在国度奠基开启时对上帝全然的忠诚，两者之间的类似与差异。第二，在基督国度的延续进展中，我们应该要把约瑟故事里的道德信念应用于每天的生活中。最后，约瑟故事里对忠诚的要求也让我们留心，当基督在他的国度成全圆满再来时，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到那时，所有对基督持守忠信的人会被全然证实，而在新天新地里成为上帝完全顺服的仆人。我们已经探讨了上帝给以色列的恩典和以色列对上帝忠诚这两个共同重点，现在来看约瑟故事和前先祖实例的3个共同重点，那就是上帝对以色列的祝福这个主题。就约瑟和他兄弟们所处的那个世界，我们应该指出，有时尽管先祖们不忠诚，上帝还是倾下他的祝福，而有时则是回应他们的忠诚而赐福给他们。摩西提到上帝在那个世界里赐福给他的子民，目的是要他原本的听众也明白，在他们的世界里，尽管他们不忠诚或是回应他们的忠诚，上帝也可以用无数的方式来祝福他们。约瑟和他兄弟们故事里上帝的祝福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时尽管我们不忠诚或是回应我们的忠诚，上帝都会怜悯赐福。在基督国度的奠基开启时，上帝倾下他的祝福给他的子民，借此我们找到约瑟故事和我们生活的关联。我们也看到，在基督国度的延续进展时，上帝依然祝福我们，而我们也期盼在基督国度的成全圆满时，上帝将是如何的赐福于我们。除了上帝施恩给以色列，以色列需要对上帝忠诚，还有上帝祝福以色列，约瑟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共同重点，那就是上帝透过以色列祝福其他人。创世纪12章3节、22章18节、 和二十六章四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赐福以色列，也受命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将他的国度和祝福传遍所有邦国。这个主题在约瑟的世界里主要显现于约瑟治理埃及，由此而使得许多人蒙受祝福。例如创世纪三十九章五节提到，上帝因着约瑟而赐福波提乏；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十二节，在法老的监狱里，约瑟成为监狱长的祝福；创世纪四十一章二十五节叙述约瑟为法老解梦而带给法老祝福。但是对于众人最大的祝福来自约瑟居高位执政，因此得以祝福许多埃及人和周围的国家。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六到五十七节如此记载，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我们不难看出，以色列成为多人的祝福这个主题如何应用于摩西原本听众他们的世界里。首先，当那些以色列人听到约瑟的故事，他们必然受到鼓舞，知道他们的先祖们曾经祝福了许多人，他们也明白上帝曾呼召他们要在他们的年日把上帝的祝福带给其他人，而且他们也会期盼未来他们的后裔也会把上帝的祝福传到世界各地。你必然也预期到这个主题也应用于现今我们的世界里，基督在他的国度奠基开启时赐予全地他的祝福，在他的国度延续进展时也借着教会祝福全地，有一天当他的国度成全圆满时，在新天新地里他会祝福世界每个族裔和国家。